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好，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十诫。上次我们讲到十诫呢，是上帝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百姓所颁布的律法，是跟他们立约中间最重要的条款。以色列百姓得到拯救以后，上帝跟他们立约，他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里面。可是在这个约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不是讲到说是他们得救的条件，而是讲到他们继续保守自己在上帝恩典当中一个重要的途径。上次我们已经看到了十诫的第一诫，第一诫呢是讲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而在这条诫命之外呢，另外还有九条诫命。十诫的第一诫是所有其他诫命的基础，因为没有信这位独一的真神的话呢，其他这些信呢，这些律法条款等等，通都是空的。所以把这个十诫的第一诫放在最前面，因为要有信上帝，然后呢才有遵从其他的律法。那么有了第一诫，我们就看到十诫的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等等。第二诫呢是讲到除了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话，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像上帝，所以就是这边把这个敬拜上帝的方式提供给他们。这边是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不只是不可以雕刻任何的拜其他的神的这个像呢，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自己。用任何的偶像代替耶和华，都是违反上帝的诫命的。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在他们的敬拜当中，他们所拜的神明都是有一些雕刻的像，不管是在文献里面，或是一些浮雕，或者一些壁画里面、碑铭里面，都可以看到有神像在他们中间占据敬拜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神像他们都穿戴华服美衣，配上各样的金银珠宝，参与各种的宴会敬拜，甚至呢他们会参与游行出巡等等，甚至代表国家到另外国家去。但只有圣经呢讲到说，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任何人看得到的，是人的样式，甚至是飞禽走兽的样式，都不可以用这些来雕刻成为偶像代表上帝。圣经更是禁止人用男像或者女像来代表上帝，让人来敬拜。虽然这段里面呢没有特别讲到禁止人雕刻这些偶像的理由，不过我们从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里面呢，大概至少可以看到有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呢，就是上帝他没有用任何的形象来显示他自己。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这是差不多经过了40年之后，摩西在跟以色列百姓讲，你们要特别小心谨慎自己，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向你们说话的那一天，就是讲到这个颁布十诫的这一天，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恐怕你们败坏自己，为自己来制造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或者不管是男像或者女像。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呢，不可以去雕刻任何的这些像。第二个呢，注意到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的，耶和华是要人与他来同工，管理这个受造的大地，包括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兽等等。但是呢，上帝从来没有要人去拜这些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或者地上的走兽，或者说把他们雕刻成像让人来敬拜他们，因为那些都是人管理的范围，不是人敬拜的对象。上帝要人跟他之间有一个个人性的关系。耶和华是一位个人的神，他要让人来尊崇他，绝对不可以把这样的尊荣就归给任何其他的这些神像。第三个呢，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上帝是一位活的神，在他自己有生命，他也把生命赏赐给敬拜他的人，他是万有生命的源头。而人手所造的像呢，都是没有生命的木石金银等等所造成的，有眼睛不能看，有嘴巴不能说，有耳朵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所以不管这些偶像它的外表是琢磨的精致美丽庄严宏伟，但是呢，都不能跟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耶和华神来比较。所以先知以赛亚讲到，有谁能够拿地上的跟上帝来比较呢？我们能够用什么形象来跟上帝相比呢？保罗也讲到说，我们既然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好像是人用手艺用心思所雕刻的这些金银石头一样。所以我很喜欢加尔文所讲到了，把非物质的跟物质的来做比较，或者是把无形的跟有形来做比较，或者把这个属灵的跟属没有生命的物体来做比较，都是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侮辱。所以我们用任何的木头、石头、金子这些来雕刻神像来代表上帝的话，都是对上帝的一个侮辱，都是跟他尊荣呢是不能够相称。所以凡是一切的塑像跟画像来代表上帝，都是上帝所不喜悦，因为那是玷辱了上帝的尊严。那么我们必须在这边讲到呢，很多人就会注意到，在天主教会里边也有强调说要有这个偶像画的这个，他们不称作偶像，称作画这个神的这个圣像，画这些图像在中间。他有几个主要的理由。第一个呢，是讲到当初上帝颁布十诫禁止人雕刻偶像呢，那是因为避免以色列百姓被周围的这些国家影响，信奉外邦的邪神宗教。但是当他们的宗教知识已经提升了，也不再有这样子的危险了。第二个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取了人的样式，他是以人的形象向人来显现。所以今天我们用耶稣所显现的这个人的样式来敬拜他也是合适的。第三个呢，这些圣像就能够提高人思想，能够专心集中来注意上帝，激发人们的内心里面的善情，促成人们宗教上面更大的热忱。第四个呢，这个诫命跟安息日诫命一样，都是因地制宜的，事情已经事过境迁，今天已经不用再遵行。但是我从几方面的思想呢，就讲到这样的讲法还是不合适，我们应当还是应该在教会里面要紧紧的来遵行这个第二诫，就是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第一个呢，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去，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他们从被掳归回以后，痛定思痛，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偶像，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而我们看呢，在华人的环境里面，各种的神庙、偶像、灵力，我们更加反而应该要来防止任何拜偶像的这个危险。第二个呢，耶稣固然是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呢在这个地上来生活，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从来没有准许人可以用人的形象来代表他或代表父神。事实上呢，今天我们看到人，看到你，看到我， 我们都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的形象，是被罪扭曲过的形象，是不断在那边衰残的一个形象。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显示出来上帝起初造人的那个形象，更不能够用任何的人来代表耶稣基督他起初那个没有罪的一个形象。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人真正见过耶稣的样式，任何画出来的图像呢都不能够代表耶稣本身。所以今天任何的艺术家，他们是凭自己的想象画出了耶稣的画像，绝对不是耶稣真正的容貌。所以任何神的形象呢都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我记得在前几年就是有一些的考古学家，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就在那边想象要把这个耶稣的样式啊，他在地上生活的形象能够大致画出来。因为今天我们在画片上面看到了耶稣的画像呢，可能各位印象里面那个比较像谁呢？比较像是一些西方人，脸皮肤是白白的，鼻子尖尖高高的，眼睛是蓝色的，脸颊是瘦瘦的，那就是白皮肤的那种，我们称作 Anglo-Saxon 这种人。但是耶稣绝对不是这种人。所以在前几年那些考古学家他们画出来的像呢，那个脸啊是宽宽的，皮肤是黑黑的，头发也是卷卷的黑色的，眼睛也是黑色，比较像今天在以色列那个地区啊，巴勒斯坦这些人。所以我看到那个画像跟人家开玩笑说，你看那个样子啊，比较像是那个阿拉法特。没错，阿拉法特呢就讲耶稣就是巴勒斯坦人，耶稣他当初生在这巴勒斯坦那边，他就是像今天巴勒斯坦那边人他们的容貌样貌。我想这个是比较接近他真实的样式，可是这个呢也不能够代表耶稣他真正的样式，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成偶像来代表他。第三个呢，最好的艺术品也只能够代表艺术家的宗教上面的敬虔，但是绝不能够代表耶稣自己。像这些圣像，他们即使是能够提升人们的宗教情操，激发人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那个热心，但是同时候他们也好像是一个屋顶，像是一个天花板，就限制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限制了我们对上帝那个无限的想象。所以他们这个呢是给人一个心灵的智库，给人想象的一个空间窒息了。所以初代的教会，我们在这边看到呢，他们就会严格的禁止这样的事情，免得我们把上帝无限的自由就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图画里边。圣经里面新约也明文的讲到安息日转换成主日的理由，但是呢从来没有讲到说要人把这个第二诫做改变，让人从一个不可以拜用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变成说我们可以雕刻像或者画一个什么像来代表上帝。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还是要注意到，其实在有一些天主教的教会里边，他们摆了有耶稣的像，有玛利亚的像，甚至呢用这些圣像来代表上帝，希望说我们在默想上帝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具体的像，让我们能够思想更加的集中，我们整个宗教的情操能够得到提升。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到呢，这是出于一个良善的但是是错误的动机，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在基督教会里边呢，我们还是应当排斥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讲法。然后这边再讲到说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们，因为我们上帝他是一个忌邪的神。这个忌邪的神呢中文翻译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呢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就是 jealous 或者 jealousy， 可能直接翻译啊就是一个嫉妒的神。但是嫉妒呢这是不对的一个翻译，嫉妒是讲到那个东西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利，但是我想把它据为己有，那这是嫉妒。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地方讲到呢，上帝是讲到他自己的应当有的权利做一个宣告，所以圣经中文把它翻译成为 祭邪的神，这是对。你不把上帝当作上帝，这个呢是偏邪了，这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的。这边有一句话呢，引起我们很大的一些的争论啊，特别是在最近在华人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争论，那我必须提出来。就是这里面提到说，上帝追讨人的罪呢，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特别在有一些教会里面就会这样讲，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就是讲到说，上帝不准人来拜偶像，所以甚至教导弟兄姐妹呢，说你要去回想，为什么你现在有这些苦呢？因为就是过去你的祖先他们拜偶像的关系，那个罪呢就影响到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一直到你今天。所以今天你要去把这个关系把它断掉，他们称作魂切，或者说叫断开这样子拜偶像的一个锁链。这样子的讲法呢在很多教会里面流传，但是我必须讲到呢，这样子的讲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节经文它主要的讲法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注意到它。第一个，这边讲到说上帝追讨罪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讲到上帝他就是看到罪恶在人中间影响呢，往往就是在家庭。而在当时的家庭呢，是一个有一代两代三代甚至最多四代的这样家庭，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祖父会影响到他的儿子，儿子再影响到是孙子，孙子再多呢影响到他的曾孙等等。所以这个讲到说那个罪他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追讨的时候呢，看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些人通通都要在这罪上面得到对付。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讲到说三四代，他相对的呢另外讲到上帝赐给人恩慈呢，那是自父及子，直到千代。所以三四代跟这个直到千代啊，就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按照字面上面来讲它，而是看到它这个比例上面，上帝追讨罪恶范围很小，上帝赐下恩典呢，那是直到千代，那是没有穷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边它一个主要的意思。再有呢，这边讲到圣经里面向来是禁止株连。什么是株连呢？就是我犯罪，结果呢人在那边追讨的时候，不但是追讨我，还追讨到我父亲，追讨到我儿子，这是圣经里面向来就禁止。圣经里面呢一向就是主张每一个人犯罪，他就是个人单单对上帝来负责，法律上面刑罚的时候也是个人自己要来承受这样的罪恶。不可以说这个人犯罪要追讨罪恶到他的父亲，或者追讨他的罪恶到他的儿子，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绝对禁止的。在申命记那边有这样讲到说，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一贯的教训，那我们不可以误会圣经里面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个讲法。那边是讲到犯罪的时候活着的每一代，他们都彼此受到影响，他们都要受到刑罚，使犯罪者自我警惕。再有呢，我们注意到几方面。十诫的第二诫，它是特别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吩咐，它是针对这些立约的百姓，不是给那些没有跟上帝立约的人。所以不是讲到说他们以前呢去拜那些不是耶和华的那些神像，而是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在这个信上帝的这个环境里面，不可以再有把上帝的做他的像来拜那个像。第二个呢，第二件要禁止的是禁止用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而作为我们敬拜的对象，而不是讲到说我们去拜任何其他的像。现在以色列周围埃及有埃及的像，在这个以色列的东边摩押，摩押就是今天的约旦呢，在约旦啊亚蛮这些地方，他们有他们敬拜的神像，这些呢上帝说都不可以去拜。但是呢不是这一节所讲到，这一节是讲到说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 来敬拜他。追讨罪恶，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要跟上下紧邻的这个文章说，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一同来看。这个呢是全句里面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恩典跟赦免，而不是叫人活在恐惧跟害怕当中。诗篇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词句给我们参考，里面提到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人用转眼之间的怒气来强调上帝对人一生之久的恩典。照样呢，耶和华追讨罪恶是直到三四代，也是为了衬托出他的慈爱是要直到千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看到上帝在遣词用句中间他的主要的用意。我记得我的儿子呢在这上面呢也跟我们曾经谈过，我们是当然不是完美的人呢，有的时候也会犯错，犯错呢就要遭受惩罚。但是我们惩罚好多不同的方式呢，儿子讲到说，其实最有效的惩罚呢就是罚钱，不晓得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做错什么事情呢，一直罚5块，一直罚10块啊，那以后就会心痛了，就再也不敢去做这些错的事情。但是呢，既然是有错要罚，做好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呢，也应当有赏。所以儿子也会讲了，爸爸妈妈，圣经上面也讲到说，上帝呢追讨罪恶是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可是他发慈爱给恩典呢，却是直到千代。所以奖赏的时候呢，是比那个处罚要有更大的恩典在那边的。所以我们的上帝呢也是这样，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上帝刑罚罪恶三四代，是在一个很小很小，或是讲到诗篇里面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瞬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呢却是直到万代啊，直到千代。那这边再提到诗篇里面，我就最后呢再讲到这个第三诫啊。第三诫里面呢讲到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精神。敬拜耶和华呢，第三诫讲到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代表他自己圣洁的本性。我们如果错误的使用上帝的名字，就是对他极大的不敬。其实不要讲说上帝，我们就是对别人的话呢，如果说是错误的用他的名字，或是故意来污蔑他的名字，都是对这个人很不敬的。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意义，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而且说这个名字呢所启示的远远超过他向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的那个名字。以色列的列祖呢所认识的耶和华的名字啊，是他是一位赐给人福气的神，赐给人丰富的神。而上帝启示给以色列，特别是借着摩西启示给他们，他是耶和华呢，实际上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他是自有拥有，他是独一的神，这是人可以经历的名字，是人可以享受他一切丰盛恩典的名字。我们以后还会再看到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摩西跟上帝一起来宣告他的名字的意义，也宣告他恩慈的本性。所以这个诫命呢就在这个里面来讲到。那有关于十诫的第三诫，我们在这边要讲到它代表的含义。古代的经文跟近代的学者的解释呢都会有不同的了解，有些人讲到说这是禁止人用耶和华的名来起假誓，讲一些谎话。再有呢，禁止人在魔咒里面啊，或者咒语当中用耶和华的名字来诅咒别人，或者呢用耶和华的名字来称呼其他的这些神像。在法庭上面以耶和华的名来起誓，好像说今天在有些法庭上面也是这样，哦，你是信上帝的吗？把圣经放在你前面，那你就一手按在圣经，另外一手呢就举起来奉上帝的名，说我以下所宣告的所讲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真实的，没有半句谎言。再有呢讲到说，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其他方面可能还有更广泛的一些用法，比如说在这个 人一般讲法里面毫无意义的呼叫这些话的名字变成一个口头禅了，这个不应该啊。第二种呢，假先知引用上帝的名说耶和华如此说，其实呢不是上帝指示他，是他自己本己心说出来的话。第三种呢，亵渎攻击耶和华的名，那这也是不可以。第四个呢，诅咒耶和华的名字，或者是污秽耶和华的名字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反而呢，我们应该从正面来看，人应当就是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名字。哪些正确的使用名字呢？比如说我们求告他，我们颂赞他，我们见证他，我们宣扬他，我们在敬拜的里边我们颂赞上帝的名字，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求告主的名字，向他来呼求，我们也宣告主的名，我们也向人来见证耶和华的名，他是一位真实的神。像这样子的呢，那我们就是正确的来使用神的名字。耶稣在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里面第一句就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愿我们呢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里面都让人借着我们的信仰生活见证，能够把一些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来遵从神的名，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求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有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也知道说按照他要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他，更是在敬拜当中遵从上帝的名字。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